第五部，岩体纪元67年，银河系猎户悬臂。翻阅坐标数据是歌者的工作，判断坐标的诚意是歌者的乐趣。歌者知道自己做的不是什么大事，拾遗补缺而已，但这是一件必须做的事，而且有乐趣。说到乐趣，在这粒种子从母世界起航时，那里还是一个充满乐趣的地方，但后来自从母世界与边缘世界的战争开始后，乐趣就渐渐减少了。到现在，10000多个时间颗粒过去了，无论是在母世界还是在种子里，都没有多少乐趣可言。古典时代的那些乐趣，都写在古歌谣中，吟唱那些歌谣也是现在不多的乐趣之一。歌者翻阅数据时，正在吟唱着一首古歌谣。
我看到了我的爱恋，我飞到他的身边，我捧出给他的礼物，那是一小块凝固的时间。时间上有美丽的条纹，摸起来像浅海的泥一样柔软。
歌者没有太多的抱怨，生存需要投入更多的思想和精力。宇宙的熵在升高，有序度在降低，像平衡棚那无边无际的黑翅膀，像存在的一切压下来，压下来。可是低熵体不一样，低熵体的熵还在降低，有序度还在上升，像漆黑海面上升起的磷火。这就是意义，最高层的意义，比乐趣的意义层次要高。要维持这种意义，低熵体就必须存在和延续。至于这意义之塔的更高端，不要去想，想也想不出什么来，还有危险，更不用说意义之塔的塔顶了，可能根本就没有塔顶。回到坐标上来，空间中有许多坐标在穿行，如同母世界的天空中飞翔的矩阵虫。坐标拾取由主核进行，主核吞下空间中弥散的所有信息，中模的、长模的和轻模的，也许有一天还能吞下短模的。主核记着所有星星的位置，把信息以点阵方式与各种组合的位置模式进行匹配，识别出其中的坐标。据说组合可以匹配5亿时间颗粒前的位置模式。歌者没有试过，没有意义。在那个遥远的时代，宇宙中的低熵群落比较稀疏，也还都没有进化出隐藏基因和清理基因。而现在 藏好自己，做好清理。但所有坐标中，只有一部分是有诚意的。相信没有诚意的坐标，常常意味着清理空旷的世界。这样做浪费精力，还有一点点害处，因为这些空世界以后还可能用得着。无诚意坐标的发送者真是不可理喻，他们会得到报应的。判断坐标的诚意，有一些可遵循的规律，比如群发的坐标往往都没有诚意，但这些规律都是很粗略的。要想真正有效地判断坐标的诚意，主要靠直觉，这一点种子上的主核做不到，甚至母世界的超核也做不到，这就是低熵体不可取代之处。歌者有这种能力，这不是天赋或本能，而是上万个颗粒的时间积累起来的直觉。一个坐标，在外行看来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的点阵，但在歌者眼中，它却是活的，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表达着自己。比如取点的多少，目标星星的标注方式等等，还有一些更微妙的细节。当然，主核也会提供一些相关信息，比如与该坐标有关的历史记录、坐标广播源的方向和广播时间等，这些合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。在歌者的意识中浮现出来的，将是坐标广播者本身。歌者的精神越过空间和时间的沟壑，与广播者的精神产生共振，感受他的恐惧和焦虑，还有一些母世界不太熟悉的感情，如仇恨、嫉妒和贪婪等，但主要还是恐惧。有了恐惧，坐标就有了诚意。对于所有低熵体，恐惧是生存的保证。正在这时，歌者看到了一个有诚意的坐标，就在种子航线附近。这是一个用长模广播的坐标，歌者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断定它有诚意，直觉是说不清的。他决定清理一下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，这事儿也不影响他正唱着的歌谣。他判断错了也没关系，清理就是这样，不是一件精确的工作，不要求绝对准确。这也不是急迫的工作，早晚做了就行，这也是这一岗位地位低的原因。歌者从种子仓库中取出一个质量点，然后把目光投向坐标所指的星星。主核指引着歌者的视线，像在星空中挥动一只长矛。歌者用立场触角握住质量点，准备弹出，但当他看到那个位置时，触角放松了，三颗星星少了一颗，有一片白色的星辰，像深渊鲸的排泄物，已经被清理过了。清理过了就算了。歌者把质量点放回仓库，真够快的。他启动了一个主核进程，来追踪杀死那颗星星的质量点的来源。这是一个成功概率几乎为零的工作，但按照规程必须做。进程很快结束了， 同每次一样，没有结果。歌者很快知道为什么清理来得这么快，他看到了那个世界附近的那一片漫雾。漫雾距那个世界约半个构造的长度，如果单独看它，确实难以判断其来源，但与被广播的坐标联系起来，一眼就看出它是属于那个世界的。漫雾表明那是个危险的世界，所以清理来得很快。看来有比自己直觉更敏锐的低熵体，这不奇怪。正如长老所说，在宇宙中，你再快，都有比你更快的；你再慢，也有比你更慢的。一般来说，被广播的单个坐标最终都会被清理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你可能认为这个坐标没诚意，但在亿万个低熵世界中有亿万万个清理员，总有认为它有诚意的。低熵体都有清理基因，清理是他们的本能。再说，清理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宇宙中到处都有潜在的力量，只需诱发他们为你做事就行了，几乎不耗费什么，也不耽误唱歌。如果歌者有耐心等待，诚意坐标最后都会被其他未知的低熵体清理，但这样对母世界和种子都不利，毕竟他收到了坐标，还向坐标所指的世界看了一眼，这就与那个世界建立了某种联系。如果认为这种联系是单向的，那就太幼稚了。要记住伟大的探知可逆定律，如果你能看到一个低熵世界，那个低熵世界迟早也能看到你，只是时间问题。所以什么事情都等别人做是危险的。下面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已经没用的坐标放入叫做木的数据库归档，这也是规程规定必须做的，当然与它相关的记录也要一起放入，就像把死者的遗物一起埋葬。反正母世界的习俗是这样的。遗物中有一样东西引起了歌者的兴趣，那是死者与另外一个坐标的三次通信记录，用的是中模。中模是通信效率最低的模，也叫原始模。长模用的最多，但据说短模也能用于传递信息，要真行那就是神了。但歌者喜欢原始模，他感到原始模有一种古朴的美，象征着充满乐趣的时代。他经常把原始模信息编成歌谣，唱起来总是很好听，当然一般听不懂什么，也没必要懂。除了坐标，原始模的信息中不会有太多有用的东西，只感受其韵律就行了。但这一次歌者居然懂了一点这些信息，因为其中一部分竟带有字义解系统。歌者只能懂一点点一个轮廓，却足以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。首先，由另一个坐标广播了一条信息，原始模广播。那个世界，歌者把它叫做弹心者。那个世界的低熵体笨拙地拨弹他们的星星，向母世界上古时代的游吟歌者弹起粗糙的虚琴。就是这条广播信息中包含字义解系统。虽然那个字义解系统也是很笨拙、很原始的东西， 但足以使歌者把死者随后发出的一条信息的文本模式与之进行对比，很显然是回答广播信息的。这已经很不可思议了。但先前发广播的谈心者居然又回答了。很有意思。很有意思。歌者确实听说过没有隐藏基因也没有隐藏本能的低熵世界，但这是第一次见到。当然，他们之间的这三次通信不会暴露其绝对坐标，却暴露了两个世界之间的相对距离。如果这个距离较远，也没什么，但很近。只有416个构造长度，近的要贴在一起了。这样，如果其中一个世界的坐标暴露，另一个也必然暴露，只是时间问题。谈心者的坐标就这样暴露了。在那三次通信过去九个时间颗粒以后，又出现了一条记录，谈心者又拨谈他们的星星，广播了一条信息，这居然是一个坐标。主和确定它是坐标，歌者转眼看看那个坐标所指的星星，发现它也被清理了，大约是在35个时间颗粒之前。歌者认为刚才自己想错了，谈心者还是有隐藏基因的，因为他有清理基因，不可能没有隐藏基因。但像所有坐标广播者一样，他自己没有清理的能力。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为什么清理死者的低熵体没有清理谈心者呢？原因很多，可能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三次通信。原始模信息总是不引人注意的，但亿万个世界中总会有注意到的，歌者就是一个。其实如果没有歌者，也会被其他的低熵体注意到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也许他们曾注意到过，但没有隐藏基因的低熵群落威胁不大，嫌麻烦。但大错特错，泛泛来说，即使谈心者真的没有隐藏基因，他就不怕暴露自己的存在，就会肆无忌惮的扩张和攻击，至少在死前是这样的。但具体到这一个更复杂一些，前面的三次通信加上又一次的坐标广播，再到60个时间颗粒后对死者的那次来自别处的长模坐标广播，这一连串事件构成了一个不祥的途径，昭示着危险。对死者的清除已经过去了12个时间颗粒，谈心者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坐标已经暴露，那此时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自己裹在漫雾中，让自己看上去是安全的，那样便没人会去理他们。也许是没有这个能力，但从他已经能够拨谈星星发出原始模广播看，这段时间足够他拥有这个能力。也许他只是不想这么做。如果是后者，那谈心者极其危险，比死者要危险许多。藏好自己，做好清理。歌者把目光 投向贪心者，看到那是一颗很普通的星星，至少还有十亿时间颗粒的寿命。它有八颗行星，其中四颗液态巨行星，四颗固态行星。据歌者的经验，进行原始膜广播的低熵体就在固态行星上。歌者启动了大眼睛的进程，他很少这么做，这是越权行为。你干什么？大眼睛现在很忙。种子的长老说，
有一个低熵世界，我想近些看看。
歌者回答，你的工作远远看一眼就足够了。
只是好奇。
大眼睛有更重要的目标要观测，没时间满足你的好奇。做你的事去吧。歌者没再继续请求。清理员是种子中地位最低的岗位，总是被轻视，认为这是容易做的琐碎工作。轻视者们却忘了，被广播的坐标往往都是危险的，比那些隐藏的大多数更危险。剩下的事就是清理了。歌者再次从仓库中取出那个质量点，他突然想到，清理弹心者是不能用质量点的。这个星系的结构与前面已死的那个星系不同，有死角，用质量点可能清理不干净，甚至白费力气，这要用二向箔才行。可是歌者没有从仓库里取二向箔的权限，要向长老申请。
我需要一块二向箔，清理用。
歌者对长老说，给。长老立刻给了歌者一块二向箔。悬浮在歌者面前，是封装状态，晶莹剔透。虽然只是很普通的东西，但歌者很喜欢它。他并不喜欢那些昂贵的工具，太暴烈。他喜欢二向箔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最硬的柔软，这种能把死亡唱成一首歌的唯美。但歌者有些不安。
您这次怎么这样爽快就给我了？
这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。
可这东西如果用的太多了，总是……
宇宙中到处都在用。
是，到处都在用，可我们以前还是多少有些节制的，现在……
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长老在歌者的思想体中翻找起来，让歌者一阵战栗。长老很快找到了歌者听到的传说，这也不是什么罪过，都是种子上公开的秘密，是关于母世界与边缘世界的战争。以前不断有战报传来，后来就没有了，说明战事不顺利，甚至陷入危机。
但母世界与边缘世界不可能共存，必须消灭边缘世界，否则自己将被毁灭。如果战争无法取得胜利，只能……是不是母世界已经准备二向化了？
歌者问。其实长老已经知道了他的问题。长老没有回答，也许是默认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是莫大的悲哀。歌者无法想象那种生活，在意义之塔上，生存高于一切。在生存面前，宇宙中的一切低熵体都只能两害相权，取其轻。歌者把这些想法从思想体中删除了，这不是他该想的，这是自寻烦恼。他现在要想的是刚才的歌唱到什么地方了。想了好长时间才想起来，他接着唱。
时间上有美丽的条纹，摸起来像浅海的泥一样柔软。他把时间涂满全身，然后拉起我飞向存在的边缘。这是灵态的飞行。我们眼中的星星像幽灵，星星眼中的我们也像幽灵。
歌声中，歌者用立场触角拿起二向箔，漫不经心地把它掷向弹行者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n。